今天 Joyce 时间，我非常感激 Joyce， 他答应我他会讲比较多的话。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跟7月4号有关的。我们知道今年7月4号也就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这个全世界的消息都被那个这个北韩发射飞弹掩盖，可是呢我还是觉得趁这个机会可以讲一下跟美国独立有关的几个我的几个联想。
今天7月7号
不过因为这个礼拜是7月4号7月4号这个礼拜发生，而且反等一下也会讲到跟大法国大革命有关的，因为法国大革命是这个纪念日巴士底日是7月14号。
是，
我先说一下哈，我知道大春的听友呢水准非常高啊，可能是所有台湾所有的节目里面水准最高的哈。
是吗？
我知道这个，所以我们很多听友呢有在看《Economist》经济学人的习惯哈，所以我先问一下啊。我知道听友不能回答我啦，不过我猜怎么猜。
你为什么？
就我们知道经济学有几个很有名的这个专栏的名称啊，例如说呢，这个关于英国评论的专栏，它是叫 Beachhot； 美国评论的专栏，那个名字叫 Lexington。然后关于这个欧洲的专栏名字叫 Charlemagne 查理曼，然后如果在网络上你如果有看他的理财的专栏的话，他那个专栏名字叫 Bretton Woods。 我后来有前不久有人来问我说这几个，他说他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然后他说他知道 Lexington 是什么意思，因为那是纽约的很有名的一条街啊。我说不是 Lexington 不是因为它是纽约很有名的一条街啊。英国专栏叫 Beachhot， 他是19世纪最有名的经济学人总编辑的名字，而且也是当时的一个很有名的经济评论家，所以他用英国的专栏来纪念这个19世纪很有名的总编辑啊。若是 Bretton Woods 的话，这个典故很有趣啊。因为我们知道华尔街一开始呢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在那里盖了一个股市交易所。华尔街之所以会变成一个这个交易中心，当年他们是在一棵树下，一群人在那里做交易的，是一株很大的树下。那株树名字叫 Bretton Woods。
Bretton Woods。
对，是一种树的名字，台湾中文好像翻译成藤条木啊，这是为什么说他现在这个理财的专栏叫做 Bretton Woods 啊，这是网络上的理财专栏。如果是欧洲那个 Charlemagne 就是当年就是查理曼大帝。
查理曼大帝国。
Lexington 并不是纽约那条街的名字啊，就是纽约那条街其实也是跟经济学一样庆祝同一个地方，跟那个就是村上春树的莱辛顿，有名的莱辛顿在马萨诸塞州是当年1775年4月美国革命发第一枪的地方。美国革命发第一枪的地方啊。那我这个礼拜刚好有看了一本书，是最近时报出的，叫1776。
是。
那我们一想到1776年啊，他说美国的诞生，我们就想到哦，那是一个1776年最有名的日子，就是那个庆祝美国独立的那个7月4号嘛哈。那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非常惊讶的一点，因为那书的内容跟我预先想的很不一样。我之所以会对这本书有兴趣的原因呢，是因为去年年底李登辉去美国的时候，美国国会议员听他的演讲的时候，有跟他说啊，最近美国有一本很轰动的书叫1776，当年美国独立的时候呢，当时的美国人也都是没有国家意识的这样子啊，所以我还以为这本书在讲国家意识啊。我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他讲的就是从1776的年初，哇，准确讲他是从1775年的10月，然后一直写到1776的年底，而且全部都是在写那一年的战争。所以呢，你会看这本书，就你了解说美国的独立战争并不是从1776年开始打，他是1775年4月莱辛顿发第一枪就开始打，然后一直打到1783年。看这本书的话会有点无头无尾的感觉，因为他等于就一开始就是中间，而且战争还没结束，这本书就结束了。
是。
那这本书还有让人家很意外的一点，就是我们都想说7月4号美国发表独立宣言，这是何等重要的事嘛，因为现在是每年美国放烟火啦，而且那天
花车游行啦，
或者说呢要那天一定要吃 BBQ， 一定要去户外烤肉啊，那是多么重要的事情。
今年还连放了4天假。
然后有吗？
对。
然后你看今年还美国在放烟火，北韩给他发射飞弹这样子。7月4号何等重要的日子，可在这本书里面只有两行略过去了，两行就过去了这样子。其实这个7月4号那些独立宣言事情在这本书里面一点没有很大的重要性。这本那在以那时候来看的话，他也不觉得如果是那个的话对那个战争一点影响都没有，他甚至也没有来大写特写说这个独立宣言到了这个被送到前线去啊，这个有华盛顿在宣读，或有上派人这样宣读给他的部队听，他也都完全没有写那里，因为他整个写就是战争，实际的战争是怎么回事。
是。
所以这个让我有一个很奇特的联想，就对，第一7月4号是美国的国庆日，我就想到首先不是每个国家都有国庆日，据我所知德国就没有国庆日，英国也没有国庆日。德国我们想说德国好像 他要怎么庆祝国庆。现在的确东西德统一的那个10月1号他们每年会有庆祝、嗯、有一年我刚好去，我发现那个庆祝游戏是一个很安静的游行这样子、啊、一点都没有什么放烟火啊，或者举国同欢的感觉，会跟我们想的那种法国7月14号或者说中国的10月1号或美国的7月4号差好多。那么
东西德统一的时候的确是安安静静的，因为东德觉得自己好像有被并吞的感觉，而西德觉得自己快要被拖垮的感觉，所以大家还是安安静静。
就说那个10月1号他们说他是他们的统一日，可是 你就当场看完，你一点都不觉得他有一种这个举国同欢的感觉啊。那英国，对，英国也没有国庆日。英国这个很奇特，我们在想说英国历史上好多好重要的事件啊。哦、嗯、1210几年我忘了是哪一年，因为那个年我也忘了是哪一年。
比如说颁布大宪章。
对，大宪章那天，诶，那天没有人知道大宪章在哪一天颁的，诶。诶、嗯、就是没有一天去庆祝那天啊。或者说光荣革命，因为我们知道在英国历史上影响英国，为什么英国的历史会跟欧洲欧陆那么多国家不一样的、嗯、其实这两个事件啊、一个光荣革命还有一个就是大宪章、嗯。英国也没有一个日子来庆祝这两天。啊、然后英国我知道英国这几年呢、啊、开始就是也冒出了，因为其实 这几年特别是有欧盟的以后呢，欧洲各个国家开始来讨论国家意识国家认同是什么意思，所以英国我是看过一个英国人他写书说、哎、他很遗憾英国感觉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凝聚国家意识的东西，除了那个英国女王的外，而且特别是那个英国女王的家事出了那么多很这个狗屁倒灶事情，特别是查理斯王子跟戴安娜王妃在闹，而且那个王室六大家都在离婚的时候呢，他们觉得英国的整个国家是不是要崩解了，因为他们国家并没有一个象征。这是我就想到的，对，大宪章很重要。我有一次在翻旅游指南的，常常是翻到了不知道坎特伯利还是翻到了哪一个小城镇，我才发现说，哦，那里原来大宪章在那里。大宪章甚至没有放在伦敦呢、欸。
是，
然后呢，我就想说，如果其实我们在最有名的国庆日，我们有想到美国跟法国这两个国家的国庆日，我们就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国庆日差好远。
是，
法国的国庆庆祝的是一个。街头暴动，嗯，攻陷巴士底，攻陷巴士底啊！可是呢，我们想说，当时暴动好多了，就第一个报名攻陷巴士底。我后来以为说攻陷巴士底以后是不是新政权就成立了，有什么样的宣言啊？事实上没有，攻陷巴士底就是攻陷巴士底，而且精彩，而且
就是一个大暴乱了，
就是一个暴乱。那国家国王也马上来了，这样子哈、啊。那是后来想说，对啊，法国大革命之后，他们不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议会吗？应该也宣布了很多东西，可是法国人都没有去庆祝任何这些跟议会。会啊，宣言有关的事情，他们庆祝就是一个暴动日这样子啊。
是，
美国就很不一样的，因为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想说，对啊，为什么独立宣言那么重要的？为什么他们庆祝的不是莱辛顿那天放第一枪？
对，放第一枪的，像中国辛亥革命好像、就是。
辛亥革命也不算第一枪，因为我们知道国父十次革命。嗯。所以我后来在想这件事，我也觉得说，为什么是辛亥革命是辛亥革命其实就是一个内外有合作的暴动嘛。嗯。这是为什么辛亥革命感觉有会赢，而且会扩散啊。所以它是一个有扩散成功的革命，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奇特的，我们这个如果是中华民国的话，它庆祝也不是说宣统宣布退位的那天、嗯，或者说也不是说中华民国宣布成立的那一天，
是
啊，那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跟中华民国很不一样的，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11的确是一个宣布的一天，嗯，哎，他们庆祝也不是任何的战役，不是，例如说他们也可以，我后来在想说，如果说这个。万里长征对他们的历史那么重要的话，因为在他们的建国神话里面，万里长征是最重要的。
两万五千里长征。
哎，两万五千里长征、嗯，为什么他们庆祝的不是他们到延安那一天？
嗯哼，或者是共产党建党的那一天？
或是民国十年建党那一天，可他们庆祝的是一个宣布的一天，
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嗯哼，啊。
然后呢，刚好我手边有一本美国的这前两年才出版的童书，在讲这个独立宣言历史的，我才发现，我看这本书之后，我才发现，好像独立宣言变成很重要，也是二次大战之后才发生的。嗯、我知道大家对独立宣言可能大家没有去华府看过那个独立宣言的哈，可是呢，去年有一部好莱坞的电影，尼可拉斯凯奇演的《国家宝藏》，那个《国家宝藏》。 就是独立宣言，
是，
哎，这是又是很奇特的，因为我们会想说，今天如果是华人要拍一个类似国家宝藏的电影的话，那个尼克拉斯凯奇在电影里面抱着跑着要去保护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他是在美国国家档案馆里面去找的那个国家宝藏，就是那个独立宣言嘛，哈。我想如果是华人啊，我说香港、台湾或中国导演要拍的话，我想他会抱着跑的，我们的男主角抱着跑的东西，应该是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他要抱着动才行，哎，对。
那当然，如果是武侠片的话，那个男主角必须力气很大，当然要抱得动毛公鼎啊。
毛公鼎，复制品更大了啊，就原来那个。
或者说，他们也许他们那个不是一个男主角，不是一个剑客，是一个镖局的话，是绝对运送得了毛公鼎的啊。
那是。
我倒是觉得，如果是华人拍的话，最有可能拍的是毛公鼎或者《清明上河图》嗯，还有一个有可能就是什么古代的那个越王勾践那两个很有名的神剑是什么？
那干将莫邪。
干将莫邪。
那两个剑在哪里都不晓得。
有可能就是。说国家宝藏就是要把抓挖出这两个剑，那就变成了这个是中国的国家宝藏。
Okay,
这是我的猜测了啊。
是。
那我说为什么我看了这本童书，讲它是整个童书是在讲说从1776年7月4号这个独立宣言这个被大陆会批准之后，它的整个200年的漫长的历史，
嗯，
我才发现的哈，它这中间呢常常搬家，例如说二次大战之后，它要被紧急被送到这个美国。藏金条的那个地方就是那个肯塔基州的那个诺克斯堡这样子，
uh-huh.
然后呢在战后他才从前啊，是20世纪初期1920年代的时候，是从本来有100年之间他是放在国务院啊，就是也是国务卿的办公室，
是，
而且还被乱放，就是被烟熏啊，被什么的话，然后有一阵子是因为状况实在偏太糟了，所以又放到国务院的一个保险柜给他藏起来。
嗯，
那后来呢是觉得说，二十世纪开始，他们已经觉得这个好像很重要喽，这样子，所以才挪到了这个国会图书馆去公开展览。
嗯哼，
然后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呢，在20年代移动的那一次，从国务院移到国会图书馆的那一次，
嗯，
也是简单的。警察局派一辆油车去接个而已，到了国会图书馆的时候，总统也没来发表演讲，我或者说也没有三军一队来行礼炮，
嗯，
啊，然后到了也没有说唱国歌啊，就是到了，
也就二次战前还并没有把它视作一个国宝，
并没有到这个，并没有到我们的国家宝，并没有到像电影里面那种国家宝藏的地步，嗯，可是在1956年因为有了国家档案馆，要从国会不是要从国会图书馆啊，移到这个国家档案馆，而且那只两条街而已哦，
嗯，
哇，那事情就很大条了哦，啊，不是三军一队，各个军种海军陆战都要派一个部队来护送啊。
1956年
，嗯，就战后了，已经打美国打赢了。
为什么会在1956年会产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嗯，它跟这个战前美国的国家意识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发展呢？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回来再来听听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美国这个国家。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7月7号，抗战胜利纪念日，是抗战开始，不是抗战胜利。抗战纪念日，但是今天 Joyce 来为我们谈一谈国家，尤其是谈谈7月4号以后。
谈7月4号啊，嗯，那我刚刚讲说呢，诶，是我如果看我讲这本独立宣言的童书的话，他是说是到56年的时候，突然那个跟1924年的那个典礼完全不同了，
嗯，
所以我是在想说，诶，是二次大战打赢了，美国突然发现自己是能占的这个自由这一方的龙头的，所以他的国家意识改变，而且开始去讲说，哇，我们的立国根本独立宣言是那么的重要，
嗯，
所以他的典礼差别那么大啊。
是，
那我后来其实我也在想，因为我的工作是出版嘛，我常常要看美国的到底出什么畅销书啊，出了什么重要的书。我也发现1911之后、
嗯，
911真的也又对美国的国家意识有一些很大影响，
嗯，
因为我们在91之后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出版现象，就是美国每一年都要出一本啊，一本或两本重量级的当年的国父啊，当年的各种那个参与独立建国的国父的传记，而且那些本书都会变成超级畅销书，嗯，包括我等一下要讲的这本1776年一样哈。
啊，你觉得1776年这一本书1776啊，是911的后产品，
对对对，因为在911之前，我说，哎，如果是二次大战之前的话，因为你如果去过华府参观的话，你就会发现，看过华府的开发历史的话，哈，你就会发现啊，像那种跟华盛顿的那个，当然华盛顿那个尖尖的那个塔很重要，没有错，可是那是很80年代才建的，
是，
如果是在 在这个老早就建立的呢，是那个你看正对国会的那个是大纪念堂，是林肯纪念堂。
嗯，
所以如果是在二次大战之前的话，美国畅销书呢是几乎每两年就会有一本关于林肯的畅销书出来。美国一个很有名的出版的笑话是，关于林肯的书都会卖，关于医生的书，关于这个医疗保健的书都会卖，还有关于狗的书都会卖。所以你如果要出一本畅销书的话，你就出一本书叫做《林肯的医生的狗》。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林肯的书变少了，而且这几年如果最近一本林肯的书的话，它不是畅销，可是它非常另类，它是在讲林肯是不是同性恋啊？这是最近一本跟林肯最重要的书，跟林肯有关最重要的书。
嗯，
那我就在讲说，哎，独立宣言，因为美国的确每年的七月四号就是来庆祝这个独立宣言。你如果看整个独立宣言的全文的话，你会发现它是一篇很无聊的文章。哦，大家就骂乔治国王啊，啊，为什么我们要反叛啊？可是独立宣言里面的确有一段话非常非常有名啊，那段话我用中文讲一下，而且里面的独立宣言，我们来想想看啊，因为它真的是那一句话。让它变得变成一篇很奇特的文章。
嗯，
而且呢，这一期的《经济学人》就是封面是比尔盖茨的那一期的莱辛顿，我说就是放第一枪那个地方那个专栏呢，就是评论那句话，有一篇非常棒的一个评论。
嗯，
所以我今天也是来看了这篇评论，那也是来想想看那句话为什么那么有趣啊？
是
他说呢，我们认为有些真理是本身就很明显的，不必证明的，不必别人来说这它是对的，它本身就是那么明显。
嗯，
人人我们讲人人生而平等，可是不对，因为我们不要忘了美国是一个非常宗教的国家，所以它原文是人人被创造的时候是平等的。
嗯，
人人被创造的时候是平等的，然后造物者有给这个人人每一个人一些绝对不可以剥夺的权利，就是天赋人权嘛。哈，
是。
然后 among these are 啊，这些权利是哪些权利呢？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嗯，
啊，就是说美国我们今天现在成立一个新国家的，然后他下面一句话说是为了要保障这些权利，政府人才需要组成政府啊。所以他等于就是说美国当年在独立宣言成立的时候，他宣布了美国的立国根本是三大权利。
嗯，
生命权、自由的权利，还有
追求
快乐的权利。嗯，啊。所以经济学人这一期的 Lexington 他是用整篇文章在评论这最有名的这句话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快乐的权利。
嗯，
而且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说，你必须了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为什么一个国家会为了追求幸福而成立，你才能够了解为什么美国的民族性那么奇特，因为这句话代表了美国人跟别人不一样的一点。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哎，对对对，真的是很奇怪。因为我当年在看独立宣言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啊，当年洛克就是说在启蒙运动时代的哲学家在讨论天赋人权的时候，他们各种权利都有提，生命权啊，财产权啊，或者说这个不被伤害的权利啊。
嗯，
可是呢没有人提到追求幸福的权利，因为在洛克的原文里面他提到的是 the pursuit of property。
嗯，
追求财产，
拥有财产，
追求财产的权利啊。人民想发财的话，政府必须要保障他，因为这是天赋人权。是杰弗逊，就是这个写独立宣言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父也是美国第三任总统，他把 property 一改成了 happiness 啊。那当然他那时候 property 不能用 property 的原因是因为美国那时候还有蓄奴，包括杰弗逊本人是蓄奴的。
uh-huh.
他也想到说一些人的 property 可能是一些人的财产可能是别人的不幸这样子，所以才把 property 改成了 happiness。 我看到这一点美国的立国根本的时候，我就想到，哎，对，跟法国还有跟加拿大的这个立国根本好不一样。
uh-huh.
我们知道法国呢，他们并没有一个像独立宣言的这样子的文章，可是呢法国的也有一个立国根本，那就是他们国家的这个 national motto， 国家的这个格言。所以你会在法国的很多国家建筑物上看到他们刻那三个字。
是啊，自由平等博爱，
没错，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这样子啊。然后或者说你如果是法国的欧元的那个一元跟二元的欧元上面也有印这三个字。那这是他们的国家的格言，他们的立国根本。那至于加拿大的，他们有一个很有名的立国根本，你去加拿大有很多建筑物上可以看到了那三个东西啊，因为都是三个啊，跟美国一样是三个。加拿大那三个东西也很奇特啊， peace, order and good government， 和平秩序好的政府。
嗯哼，
和平秩序好的政府。那我现在来讲说，等一下我来讲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事情。我现在讲一下法国的问题啊。
嗯，
我想常听我节目的人应该很多人知道我不是很喜欢法国。我认为法国很多东西就像那个 fraternité 哦，我们译成博爱，事实上它的原文是兄弟。
嗯，
兄弟的感情。
是，
所以它等于是当年在革命军的时候发动革命发动暴乱，那些人在喊这个 自由平等，自由平等不奇怪嘛，因为那是卢骚啦，或者说洛克那些启蒙运动哲学家就会喊出来的嘛。那为什么他要加一个兄弟进去嘞？
会结义是吧？
兄弟结义，就是说在你搞革命的时候，你搞革命的话，当然是有些黑帮组织，所以当然要称兄道弟嘛。
同志的结义，
同志结义嘛，就像那个中国的那个同盟会啊，或者说他都要讲兄弟啊，因为同盟会或什么他们跟青帮很有关系啊，那有种地下结社的意思嘛哈。可是等你把那个兄弟结义变成国家的一个立国根本的话，那就会很多很糟糕的一些，又会有一些副作用出来的。我们知道法国这一年呢，最糟糕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种族的问题。我认为他们的种族问题都跟那个 fraternité 那个兄弟那个很有关系。
哦，可是法国人一向认为自己是最没有种族歧视的。
啊，问题就在这里。因为法国的没有种族歧视的方式呢，它跟美国不一样。我们知道在美国呢，它会去做各种不同族裔的统计，现在白人的平均的教育年龄是多少，黑人的平均的教育受多少教育，或者说白人现在平均多少收入，亚裔多少收入，黑人多少收入。法国是不可以做这些统计的。为什么？因为他们强调一种集体的身份，大家都是兄弟嘛。你就是我们大家都是法国人。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会混是吧？
对吧，他的这个 fraternity 这个兄弟的这个意思，等于说，因为他是一个我们承认一种集体的身份。你是法国人，我们就是一个集体的身份。所以呢，你必须抹灭了你个人的身份。等于说，哎，今天我去宣布
他的这个种族平等是在抹灭了个人差异之后形成了一个国族信仰。
对，他是一个跟美国跟加拿大，美国跟加拿大基本上都会承认你的族裔，因为美国跟加拿大并不讲究说，哎，你跟我是兄弟，因为兄弟的话就是表示说我们明明很不同，可是说他不承认你的不同，他说先认说，哎，我们大家是兄弟。可是我们知道这个兄弟来源是因为当年他革命，他说有这个黑帮组织，所以大学必须称兄道弟。变成国家的话，其实他变成立国组织的立国根本的话，变成说国家不去尊重人跟人之间的差异
啊，
所以我说他的种族问题是这样来的，
是
跟那个 fraternity 是很有关系的。
是，稍后片刻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我爱69.8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今天 Joyce 来跟我们谈谈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尤其是从他的独立宣言来看。
对，独立宣言呢，我是要说呢，因为他最有名的那句话啊，是当然他讲了三大，可能其他两大并不奇怪，是那个 pursuit of happiness 追求幸福的权利啊，那个追求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然后《经济学人》这篇文章说这句话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民族性跟别人那么不一样。我看了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我从来悟到了。李安的那个断背山有一幕是跟7月4号有关的一幕，那个是小说没有的。你记得那个在断背山里面，那安妮斯呢跟人家打了一架之后呢，再有一个他是整个断背山最有名的一个镜头，就是突然他背对的这个很帅的这个牛仔的这个背影呢，背对了这个7月4号的烟火，拍得很美那一幕，那是小说没有的。你必须懂说7月4号在美国代表追求幸福的自由，你才会懂为什么李安会加一个那么震撼的一幕在那里，而且那一幕可以说是整个电影的中心，
这
可以说是那个电影的一个视觉化效果里面，所以我们说英文讲最 iconic， 因为一个图像代表整个小说，这个整个电影在讲的是什么？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独立宣言的这句话 ，pursuit of happiness， 而且是为了保障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政府才有必要成立。我们知道呢，在从前美国南方好几州啊。他们是立法阻止禁止黑白通婚的。后来这个到了最高法院说这个东西违宪的时候，他们讲不是宪法，他们讲就是独立宣言里面有讲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这几年美国同志在追求平权的时候也是拿这句话来说，我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你凭什么不准我们结婚啊？所以我说李安的那一幕是从这样子来的啊。那个安妮普洛小说里面是完全没有提到7月4号啊。那我们在想说，哎，一个国家立国根本是以追求的强调说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人都有，这代表什么意思？而且为什么这个东西可以解释美国民族性跟人家那么不一样？我自己的联想哈，第一，他讲说快乐不是天上，不是天赋人权，可是追求的权利是啊，意思就是这个快乐不会天上掉下来的啊，你可是追求权利是每个人都有的，天上老天爷就是给你追求这个权利啊。那第二，你不去追，你就什么都没有。 因为这叫靠人追，快乐要靠人追啊，所以它代表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它会跟那个法国那个博爱这个兄弟情完全不一样。你要替你自己的快乐负责啊，你如果没去追的话，你不要怨天尤人，你不要去那里抱怨说人生是一种苦海。所以经济学人这篇文章有一句很妙的话，他说美国人当然很信圣经，美国圣经里面有一本很有名的书叫约伯记，约伯记里面就讲说人生是一个苦海。可是美国虽然很信圣经，可是美国的立国根本就是在证明约伯记这句话是错的。
以子之矛攻子。
对，好，那第三，我们知道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一种天赋人权的话呢，这又有一个，就是马上我们又有另外一个联想，因为它不是老天爷给你的，这是人在追，所以呢，你也可能失败，也可能成功，所以你最好是享受这个追求本身，你要知道这是可能失败的。第四，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那么多人讨厌美国，觉得美国人很肤浅，为什么快乐需要追求呢？可见说快乐是属于外在的，并不是你内部的一部分。
不是内发的，
不是内发的，
内在自己拥有。
所以你认为快乐是外在的，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人的心灵总是那么空虚。他说这个经济学这篇这个讨论，他说这句话，追求快乐是一种基本人权，这个而且是立国根本，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人一年要花7亿美元买那种励志书。心灵成长的书。
是。
后来我想说，
而且这个东西现在已经就扩散到全世界去了。
没有，可是
台湾人现在也在买这种追求人心灵快乐的书。
可是的确这种书都是美国人写的。什么那个什么成功者的7个习惯啊，幸福什么7个习惯，那种什么幸福快乐这种国际级畅销书全部都是美国人写的，而且是美国人看最多。然后呢，他也可以解释说呢，为什么呢你跟美国人一起吃饭呢，美国人要每一分钟都要看一下他的黑莓机，就 check 一下他的 email。而且他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美国人那么爱搬家，每一年有4000万美国人在搬家，因为美国人追求幸福的方式就是房子要越换越大。而且这也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美国人呢，因为幸福要追嘛哈，所以美国人这也可以解释说美国人为什么一年花那么多时间在通车，因为通常呢法国啦或德国啊英国啊没有那么多人哈，要开车开这个一两个钟头去上班了，可是美国人为什么？因为要在郊外，你那个房子才会豪华，才会有花园，才会有庭院这样子。
是，
他们才会有比较好的居住品质。所以他宁愿开车开那么久。然后我自己也联想，你有没有发现，电影里面所有的公路电影都是美国人拍的？
绝大部分，除非是法国也拍过，但是那是模仿。
所以是我们一看到公路电影，就算我们完全不去听声音，你看就知道啊，真的是美国。因为公路，而且美国还有公路小说，为什么？因为在美国人的生活、人生观，因为他们从小就要被记住，追求幸福的权利是天赋人权，所以
总要在路上。
所以他们的他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追追追，人生就是追追追的，那幸福在那里哈。
怪不得好莱坞说所有的电影都要 cut to the chase。
就一定要追追追，就美国，你看在美国电影里面，这个 chase 多重要。
对。
那这几年，当然法国也有一个导演，我是那个是什么路什么的，也非常会拍追追追的电影的。可是我们知道，因为在法国里面，他假如说他是最像好莱坞的电影。
卢贝松。
卢贝松也会很喜欢拍追追追这样子。可是追追追这个东西，因为我们一想到追追追就想到好莱坞，因为美国人这么重视追求。
现在 cut to the chase 这句话甚至变成了说，你说到重点，赶快说到重点 ，cut to the chase， 对吧？
所以这是说为什么美国人跟欧洲人很不一样，就是美国人好像特别好像。精力非常充沛
啊，
所以可是呢，美国人的心灵也特别空虚，因为这都跟他们的建国的那个重要
的快乐在外面，要赶快去找。
可是快乐也靠自己，所以呢，的确，美国人他说这篇文这个经济学那篇文章呢，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这几年的选举都是共和党大胜，因为共和党的人在当他们在应付说你 happy 吗？他们的比例比较高，共和党有办法给一个快乐的图像给他们的选民，感觉想到民主党的话，就是你比较悲观的人才会民主党。可是美国人相信快乐啊，所以呢，共和党就都会打赢选战。
是，
所以这篇文章我是觉得说，对，而且他这篇文章搭配了一个很棒很棒的这个漫画哈，他是拍一个山姆大叔呢、在跑步机上啊，跑步机上就原地跑步嘛，
对，
跑步机上呢在跑步，
追一个笑脸，
两手呢是追在前面的，要等着要追，要去拥抱前面的那个笑脸，就搞到别人这个笑脸根本就是用一个钓鱼竿一样吊在他自己的头上，
就像驴子追他自己面前吊着的红萝卜一样，
对，那一辈子他就是那里追追追这样子。
是，哎呀，今天来不及谈《美国的诞生》1776年这本书了，下一次 Joyce 来为我们介绍这本书好吗？
好。